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法律可以吃吗的录音室，我是全哥。今天呢，我们要聊聊从民法修正案成年人下修为18岁，讨论法律上的年龄。对，那这个修正案呢，其实是在去年年底哦，也就是2020年12月25的时候的新闻。那个时候呢，就是立法院就把民法第12条有关成年人的规定从20岁下修到18岁。那我们就先来看民法里面的年龄。那首先是权利能力的部分，就是权利能力这个，就是我们要先了解到说，我们说民法上面有所谓的行为能力，还有刑法上面有所谓的责任能力。那其实大家都小时候公民课都有背过那些年龄跟数字。那权利能力的话呢，其实就是它是其实是一个出生就有的概念。对，它规定在民法的第6条，人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对，你一出生就有，那你死亡了也就消灭了，这叫权利能力。那也有法律上的拟制的权利能力，就是说第7条规定，胎儿以将来非持产者为限，关于其个人权益之利益之保护，视为既已出生。那个用字是利益哦，并非权利。为什么这样规定呢？这规定会在民法的继承编，也就是民法最后一个章节，有很重要的意义。我们说代位继承权，假设一位富翁意外过世，他有5位子女，很不巧，富翁跟小儿子外出一起被车撞死啊，又很不巧，没错，就是这么不巧。法律人常常想案例的时候，就是会设计一些非常巧合的巧合。对，那他小儿子又新婚不久，老婆肚子里还有一个孩子还没出生。那富翁呢，娶第3任老婆也怀孕了，怀了富翁的第6位小孩。请问富翁的遗产谁有继承权？听到这个头皮就发麻了。对，假设你没有读过继承法，对，那配偶跟子女呢？对，是爽到第3任老婆没错，但是第3任老婆肚子里的小孩也有继承权，因为民法规定子女与配偶一同顺位，一起分配遗产。那不幸与富翁一起去世的小儿子怎么办呢？他也是富翁的5名子女之一耶。因为他还有一位还没出生的小孩，即便那个小孩是富翁的孙子，也因为小儿子去世嘛，小儿子未出世的儿子就代位父亲可以继承祖父，也就是富翁的遗产的代位继承权。这是规定在民法的1000。对，已经到1000多条了。对，1140条，1140条的规定，括一下法条，就是1140条第1138条所规定，第一顺序之继承人，有于继承开始前死亡或丧失继承权者，尤其直系血亲、卑亲属代位继承其应继份，法律上应该继承的那一份。那么第1138条就是继承编所条文的第一条，开宗明义以法律明文规定继承权的顺位。那条文就是遗产继承人除配偶外，有依左列顺序定之。第一顺位就是第一款就是第一顺位哦，直系血亲、卑亲属，再来第二就是父母，第3兄弟姐妹，第4祖父母。那除配偶外哦。那表示配偶在继承法上的地位其实是举足轻重的，他的顺位不在第1138条各款，而是与其他继承人一同分配。那紧接着就是第1140条，如果是跟第1138条的第一款继承人一起继承，就是平均分配，就是配偶跟子女是平均分配。那如果是配偶跟父母，或是配偶跟兄弟姐妹呢？配偶可以拿到1/2，剩下的1/2你们自己去分。那如果是跟第4款的祖父母呢？配偶可以拿到3/3， 剩下的三分之一你们自己去分。如果没有依到第四款的之列的人呢，配偶就可以全拿。对，所以我们说胎那个，所以我们说就是为什么配偶在继承法上的地位其实可以说是举足轻重，因为本身来说而言说，假设没有其他继承人的情况下，配偶是可以互相继承对方的遗产的。嗯，对，那除了就是我们要保障继承法有存在的原因，除了要保障子女有继承权之外呢，也要保障配偶的继承权利，因为配偶其实他们也是有抚养的义，互相抚养的义务吼。对，那我们说胎儿以将来非死产为限，关于其个人利益之保护，视为既已出生吼，目的是为了保障胎儿，因为胎儿不会说话，不会主张自己的权利。那很有可能他应该得到的继承权被其他方分掉了，他长大成人多年后才知道已经物是人非了，其他继承人拿到的财产早就处分掉了。对，那第116条的规定是说，胎儿为继承人的时候呢，非保留其应继份，其他继承人不得分割遗产。第二项，关于遗产之分割，以其母为代理人。嗯，为什么是其母呢？其父不行吗？要去想一下的是说，胎儿通常在什么情况下会继承遗产？假设老牛吃嫩草，70岁的富翁娶嫩妻，老当益壮，还能让嫩妻怀孕啊！可是很不幸的就是，没机会看到最小的那个小孩在出生前就嗝屁了。对，那其他五位子女都已经成年了，这种情况我们说他爸爸是过世不存在的胎儿，可是他那个胎儿还是有，就是跟其他五位成年的子女一样是有继承权嘛，因为他也是那个富翁的小孩。那再来提到说，前面富翁跟小儿子一起意外身亡的那个情况嘛，小儿子新婚的妻子肚子里面有儿子，那个儿子可以代位继承小儿子的那一份，这也是爸爸不在的情况吼。所以说胎儿会成为继承人，有很大的机会是他爸爸已经不在人世了。那胎儿跟母亲是共同体嘛，虎毒不食子嘛。总不会有母亲为了独吞遗产而杀婴堕胎之类的，这种情况不能说没有，非常少见，但是我们期待他一情况发生的机会不大，因为尤其丈夫刚过世嘛，父遗子对遗孀的意义又更加重大了，独自抚养与丈夫爱的结晶长大嘛，就是为亡人我们说怀念或是承继亡夫的意志的一种方式。对，那当然有可能就更糟糕的情况啦，胎儿是在他爸爸还没死掉的情况下成为继承人。什么情况？胎儿的爸爸不像人，客家话说摸穷音，对，就是在继承开始之前就丧失继承权了。那丧失继承权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情况，是说符合第1145条，对被继承人生前有恶意的行为，比如说有杀害被继承人，对，继承是一个，就是继承人是继承遗产的，被继承人是死掉的那一位，对，先厘清这个法律名词的关系哈。那万一有杀被继承人，对被继承人有生前恶意的行为，比如说杀害被继承人或强迫欺瞒使其做成遗嘱的行为哈，符合丧失继承权的要件。那么即便因此具有胎儿其祖父的继承权成为继承人，胎儿因此这样子而有了继承权，他爸爸的存在其实对他而言是一种危险，因为他爸爸生前都可以为了遗产对他祖父有1145条的行为了，胎儿取得代位继承权，他爸爸可以知道了 这件事情还不杀之而后快，没了胎儿，我又没有其他兄弟姐妹，就没有人跟我抢，是不是？对不对？对吧？所以其实这样其实是有点算是保护胎儿啦。就是，而且其实要堕胎或者是要，就是以暴力的方式让婴儿离开母腹，其实也是一种 对于母亲，母体是一件很伤害的一个事情，所以基于就是胎儿与怀孕孕妇的共同利益的情况下，法律就会这样规定附带议题啦。其实第1140条这个规定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爸爸有了第1145条是有丧失继承权，阿公讨厌爸爸，但是至少还会心疼孙子，遗产做给孙子也是不可能的情况。那在行为能力这边就要区分阶段了，对，区分一下阶段，对，就是我会认为说就是他是权利能力的一种阶段性的区分，因为权利能力是你出生就有的，但是因为呢你可能有权利能力，但是你的心智状态还是不够成熟，可能是因为还太年幼或是太过于年迈而处于一种就是人他说老人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嘛，啊，人老会失智，对，所以他就会区分阶段齁。那我们先不讨论净资产宣告跟那个就是或受监护宣告之人，对，那这是比较像是说就是有心智能力不足或者是说失智症的人还会有的情况。那我们先讨论就是规定在12条跟13条，也就是本集的重点。那我们可以比较修法前跟修法后的条文，就从民法下修至成年，下修成年至18岁后，从民国112年1月1号起生效，也就是2022年的跨年烟火倒数完，跨到2023年凌晨零点开始，18岁就是成年人了。那现在疫情升温，我们也不知道今年年底还有没有烟火，希望大家真的不要再乱跑了。连续三天破百例，第一天180例，第二天206例，第三天直接上333例，直上300，明天不知道会怎么样，希望不要破400，不然真的很头痛。我们来看一下民法修正前的12跟13条，齁，手边刚好有一本修法前购买的小六法。法律人比较痛苦的一件事就是你大一刚买书的时候呢，法条还没变，升上大二法条就改了，小六法又要重买，齁，你可能你比较重要的教科书也要稍微买一下，等到你毕业要考试前法条又再改了一次，对，就是发生这种鸟事。所以后来我都直接就是上全国法规资料库下载最新的单科法条啊，也不会因为分科是小六法，那个有附上师资跟立法理由，其实老师比较严格嘛，要求要法条干干净净的。那这个时候呢，就不能可能比较字比较多的有附师资或附法立法理由的就不能用了齁。那也提醒大家，就是假设你对读法律有兴趣的话呢，刚好手边的小六法是比较旧的，也别急着丢掉。你做法学研究，像我这样子做法学研究的，你就会需要知道说以前的法律怎么规定的，现在法律为什么要这样规定，那个立法历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对对，那再来就是看一下第12条修正前，民法第12条满20岁为成年，第13条满7岁之未成年人无行为能力，满第二项满7岁以上之未成年人有限制行为能力，第三项未成年人已结婚者有行为能力。那因为又涉及到结婚的问题，同时我们参照民法亲属编有关订婚结婚的年龄规定，婚约第973条，男未满17岁女未满15岁者不得订婚约，就是所谓的订婚。那974条，未成年人订婚约得应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就是说呢，男生没有满17岁，女生没有满15岁不能订婚，其实这个条文还是很老旧的，还停留在男女不平等的阶段。那再来是980条，男未满18岁女未满16岁者不得结婚，一样也是男女不平等的阶段。那第981条就是未成年人之结婚应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那修正后的条文是长怎样呢？民法修正后的条文是第12条是满18岁为成年，感觉就是把20的数字修成18， 那第十三条呢，未满七岁之未成年人无行为能力，长得一样，未满七岁，满七岁以上之未成年人有限制行为能力，到目前为止还是跟旧的十三条还是一样的。第三项直接不见，欸，未成年人已结婚者有行为能力呢，消失了，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亲属编是怎么修的。973条，男女未满17岁者不得订立婚约，这下就把订婚的年龄限缩在男生女生都是17岁。第974条呢，一样就是要得到法定代理人同意才可以订婚嘛，这很正常。那980条是男女未满18岁不得结婚，意思就是说18岁是结婚最低的年龄，最可法律可以接受最低的年龄是18岁。那第981条是直接删除，对，因为12条已经规定为18岁为成年人了，那加上未满18岁又不能结婚，所以就不存在所谓的未成年结婚的情况，所以981条就把它删除了。其实不少人啊，就是可能传统观念比较旧守、保守、旧守的守旧的人，就会觉得说，啊，满18岁就能结婚，阿东都还没成年，怎么结婚？但是你要想一件事情，成年人同时也被下修到18岁喽，所以现在18岁已经是成年人了。对，就是会有这种想法的人，可能会还停留在就是说20岁才是成年人的想法。对，会有这种。当然，我必须说，法律改的时间，就是对社会的冲击其实蛮大的。尤其就是什么婚姻同婚法案也是，就是在这几年通过的情况下哦，其实社会上不少人会对于就是说会觉得说，万一我儿子或女儿是同性恋，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对，那在这边其实也要看一下所谓的4至748施行法哦，4至748的施行法哦。那这边呢，他们所规定的结婚年龄是未满18岁，第三条未满18岁者不得成立前条关系，吼，对，那其实这边也是18岁，那再来就是说呢，就是我会认为说，就是我们国家一开始就是在修法之前会把成年规定在20岁，是因为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吼，那我们说什么？就是孔子那一段我们说有关年龄的，就是不好意思，我的论语忘了一干二净。哦，欸，可是好像没有20耶，什么50又而至于学，30而立，40而不惑，50而知天命，60而耳顺，70成从心，所欲不逾矩。那不管，总之以前男子20岁成年就是加官，女子15岁及笄嘛，就是表示成年的概念。对，以前男生女生成年的年龄相差5岁哦，超多，真的是不知道在被冲啥回。对，重男轻女。对，那再来就是说，那会改成18岁，其实是顺应世界潮流，因为其实日韩应该说日本下周成年人年龄也是到18岁。对，那其实联合国的儿童权利公约的第一条，本公约成立之目为本公约之目的，儿童系指未满18岁之人，其所适用的法律规定，未满18岁为成年者不在此限。意思就是说呢，你满18岁就其实不是儿童了，就是成年人了。对，那有些人可能说啊，国情不同啊，可是问题是，欸，国情不同啊，还真的国情不同，就是台湾是几乎你只要报名就可以念大学，但日本并不是这个样子，日本大学很难考，难度很高， 就是不像台湾一样有连招，要报名一所大学一个科系就要缴一次考试跟面试的费用，就单纯看那个学校的科那个科系要不要面试，要不要考试。意思说你考越多签，可能花的钱越多啊，还不见得会录取啊。曾经就有日本高中生为了面试一间科系，就花了新台币40000元的报名费。那这是我听之前我去在考高中的一个补习班老师的说法，他说一个18岁的年轻人，他只是要进个大学而已，他什么错都没有犯，他没有犯任何错，他就要缴这么多钱去面试一个不见得会录取他的大学科系。那如果是台湾呢？学测选择6个志愿，结果4个进入二阶段，要面试4间大学，你没有10几万是跑不掉的。上大学之前先比身家哦。所以说在日本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可以读念大学，也不是每个人都读过大学的情况下，那这样也不是每个人都读得起大学，高中毕业就就业的人数就不在少数。那么高中毕业就去工作或上班或成为劳动力计算就业跟失业的人口，其实某种程度上就可以算是成年人了。劳基法会区别年龄是为了保障同工，台湾劳基法15岁以下不可以打工，不可以打工，15岁以上未满16岁叫童工，所以只有1年的时间可以叫童工。我一开始知道这个规定差点笑出来，意思就是说国中毕业没有继续升学的人工作1年之后就不是童工了。对，可是其实后来了解说这个目的是为了要保障，就是童工不会因为年纪小在职场上容易受雇主老板的欺压，也不是欺压，就是剥削。对，因为他会觉得说你年纪这么小，工作时间又那么少，干嘛给你那么多钱，干嘛给你跟劳基法一样同等的薪资。对，但是我们国家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齁。再来就是刑法上的年龄责任能力。对，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以前我们读就是国高中的公民课本的时候，其实心里会有个疑问，就是说那为什么在民法修正前是20岁成年，为什么刑法18岁就要负完全的责任能力？对，在民法修正前这2个年龄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所说的就是公务员犯罪，这也是我上了大学之后修行政法才知道说有这个问题，公务员犯罪。那我们所说高中毕业就可以考的公务员叫普通考试，普考。对，你普考及格，你就可以分发担任就是一般的公务员，基层公务员。那你在有18岁就可以担任公务员的情况下呢，你有可能会犯罪。对，公务员犯罪呢是刑法身份犯的其中之一。那可是问题是，对啊，你18岁就可以当公务员，结果你还是未成年人，你要不要负刑责？你是合格的公务员，你当然要负完全的刑责啊。所以变成说，那个时候刑法就规定说，18岁你就是要负完全的行为能力，不叫要负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对，那再来就是说。刑法就是会有规定，就是说14岁以下嘛的行为，犯罪行为不罚。对，那为什么是14岁呢？对，也是有找到一个文献资料齁，说就是当初呢，我们民国8年就是起草刑法的时候，有参考一下就是大清的刑律。就是他们宣统快完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有召集一些相关的人去吵你一些，就是那个时候的法律馆啊，就说我们要定一个比较符合世界潮流规范的刑法，那我们要怎么定呢？啊，可是还没可以定好就，宣统就退位了，那中华民国就算是。接管了就是大清政府的一切。对，那 北洋政府也是，就是说，哎，一开始定了15岁嘛，后来就是又改成，就学大庆刑律改成12岁。那后来就是参照多国的立法例哦，就改为14岁。其实那个时候也是引起了不少轩然大波，就是应该说刑法开始要罚你的年龄最低，最低年限年龄要定几岁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法律上的争议点。我们说有法律上争议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法律人吵架的时候啦。对，就是一开始就想说定十，好，我们来定十个十，我们来定个15岁好了，或是17，哎，哦，一开始定16岁，可是他会觉得过宽，后来又改成15岁。就是又查到说，欸，大清以前刑律要弄成12岁，对。那1928年终于要弄的时候呢，就是不少批评，就是说，欸，13岁好不好？才14岁好了。那他们考量的点其实就是法律人就开始就说，啊，就有人说不应该提高啊。人一生的行为都由少年的积习养成，君子学贵甚始啊，不得不慎啊，对不对？一开始就要学好啊，对不对？不学好就是要处罚啊。那又有人说什么？他说万一这么小就要处罚了，那少年犯罪太多，是不是会因为说就是小偷？因为其实少年会犯罪最常发生的就是偷东西嘛。那会不会因为就是这样子太早处罚，就会说这么小年纪就一抓就都犯了窃盗罪，结果都抓去监狱，监狱会不会人满为患？对，那再来就是说，有法律学者说，少年犯罪应该是感化教育啊，对吧？不应该就直接抓去关了。所以最后呢，就是大家都同意说，哦，我们就用14岁吧。对，就是十四岁这个，十岁以前的行为不法的理由的原因，对，这是有点法制史的内容。对，那性行为的年龄呢？身为一个老司机，对，刮掉胡子的我与捡到了高中生，究竟一个26岁的上班族，几岁的高中生他可以碰？高中生到底可不可以？对，我们有时候想说啊，未成年。要关几年？一个未成年的萝莉要关几年？对，那其实有关于就是说，欸，性自主的性自主一个就是未成年人到底几岁开始可以决定自己的性自主权，决定自己要跟谁发生性行为、性关系？那个年龄是16岁，是来自于刑法第227条的规定。对，我们说227条呢。刑法的227条，对，对于14岁以上未满16岁男女为性交者，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那对于14岁以上未满16岁之男女猥亵行为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他最高的年龄就是16岁了。那意思是说，我们从法律的反面解释来讲，就是16岁以上的之人，他其实是。就是有决定要跟谁从事性行为的权利的，因为就是说16岁以下的人他们是怎样的吗？不管你同不同意，我就是要罚你。对，即便他那个人说他是同意的，我就还是要处罚你。对，因为一般认为说这个年龄层的人还没有就是为自己做决定要跟谁发生性行为的能力，就是16岁以下。甚至是说刑法的就是在以前就是所谓就是妨碍性自主权的那个犯罪啊，他是定那个什么，他是定说什么，他旧刑法224条，他旧的时候是说什么，说强暴胁迫恐吓催眠术或致死不能抗拒，他是用不能抗拒这个名词的时候，那时候法官就是 看到那个案子啊，他说：“哎、欸，一个你怎么对一个六岁的小妹妹做这种事情？”他说：“啊，六岁小妹妹带来问，他有没有抵抗？啊、哦，他没有啊，没有抵抗。”结果法官说：“他好、哦，没有抵抗，无罪。”舆论一片哗然。六岁小妹妹怎么可能会有说不要的能力，对不对？所以后来呢，刑庭庭长法官联席会议呢，就决定七岁以下的人呢，不管有没有抵抗，都一律认为他不具备所谓的就是识别能力齁。所以跟七岁以下的从事性行为，一律就是妨碍性自主权。那后来的条文就把它改成违反其意愿的方法。因为没有抵抗不代表愿意啊，他只是很多女生的第一次其实都是吓到不能抵抗的，就是一个13、17岁的，应该说16、17岁或者14、15岁的小女生，一个叔叔要对她干嘛，她永远不会知道，对吧？那她当下就是傻住的，她不知道那是什么，她不知道这个叫做爱，那她是不会有任何抵抗能力的。他甚至是就是很多人就是回想起自己被性侵的一个过程，他是说我完全不知道他在干嘛，脑袋一片空白，而且甚至是害羞不想面对的那种。所以其实说用致死不能抵抗，其实是非常怎么讲，在法律上适用上会让法官呢非常强调去问被害人有没有去抵抗这件事情，甚至是说。就是法律适用上呢，非常不符合，就是案件的实不，那说适用上呢很难达到个案争议。对，后来就条文就取消，把它改成违反其意愿之方法。对，那再来就是227-1两巧无猜条款。对，这个条款呢，他说18岁以下之人犯前条之罪者，减轻或免诛其刑。哎、欸，为什么呢？今天一个17岁的人跟一个15岁的，就是两个人发生性行为，他们可能是很有他们之间的关系，很有可能就是情侣，但是只是因为说啊被父母发现了，我说我要告你，我要告你，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小孩？对啊，可是在刑法学的就是法律刑法的评价上，就会觉得说。两个都未成年啊，对不对？两个都你情我愿的啊，对啊，就是你要这样子就把那个人抓去关，法官也于心不忍啊，对不对？对啊，而且都是未成年还互告，对不对？你要不要干脆和解算了？对，那通常法官这个情况下会减，即便判有判决，也会减轻或让他免除其刑。对，就会这个情况。那现在的时间呢，已经到了半小时了。有鉴于前面几次录音呢，时间都太过长了，所以我们在时间上还是要限制一下下。那下一集呢，我们会讨论到就是那个劳动法上的年龄跟年资，还有是有年龄限制，还有宪法上的年龄，有关于投票权。哎，为什么还是20岁才能投票呢？为什么民法明明下修成年人年龄18岁，那可是 还是不具备投票权呢？那原因就是对投票权是规定在宪法上面的，还有选罢法上面的年龄。对，我们在下一集的时候就是续集，再跟各位讨论到这个东西。那本集的法律可以吃吗？我们先到这边，下集再见，拜拜。